细胞离开了原发部位，你说是不是很幸运，就是说肯定通过局部治疗能够使病人完全摆脱癌细胞呢？那未必，但是它可以缓解病况的进展，就说这是带癌生存的问题，就说通过局部治疗对付那些少数的转移病灶，能够提高带癌的生存时间，还有提高生活的质量。有些病人呢是通过这样完全能够脱离了这个病，就是等于很多年都没再复发，那就是说已经治愈。虽然已经曾经有四期的变化，已经有转移的病灶，但是完全得到控制，再也没有活跃性的癌细胞了在身体里面，这是最好的状况。好，下一个 slide。那我现在就讲讲，刚才也提到治疗肿瘤寡转移的方法，主要就是局部治疗。讲到局部治疗呢，开刀属于局部治疗，放射治疗属于局部治疗，还有各种物理方面方式的局部治疗，像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这些呢也是属于局部治疗。那化疗能不能够成为局部治疗的一部分呢？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情况下，假如能够把那个化疗药物直接打进病灶里，那个癌症病灶里面，让它在局部起到抗癌的作用，比如说肝脏的肿瘤或者肝的转移病灶，就是通过叫那个放射科医生设定那个动脉的导管，通过这样把化疗药直接通过那个导管打进那一部分供应肝的肿瘤那一部分的血液系统，让这个化疗的药物直接进入肝的肿瘤病灶，这样达到消灭那些癌细胞的作用，但是又不会到全身去产生全身性的化疗副作用，这是叫局部的化疗。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呢，就是说打进去的不是化疗药打进肝脏里面，而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过的一种叫做乙，就是金字旁一个乙，那一种特殊的放射同位素，就是E90，通过一些特制的这种液体，也是通过放射科医生设立了导管，然后把那种有放射元素的液体通过导管直接打到肝脏里面的转移病灶，这样达到控制肝转移病灶甚至是原发性肝癌的目的。那这一种呢就是栓塞手术，可以打化疗药，其实也可以打放疗药。有时候呢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也会结合在一起去治疗肿瘤的寡转移。那这里讲的系统治疗不一定是化疗，现在在局部治疗加免疫治疗方面呢有很多心得，就是有很多收获的。就是通过局部治疗然后使免疫治疗的效果增强，而且主要是针对那个寡转移病灶得到的效果很好。我后面还讲一个新的概念，也是很有意思。好，下一个 slide。有一个名词呢，就叫做我 原来不知道它怎么翻译啊，现在知道了，就是叫远隔效应或者叫远位效应，这是指放疗的远程效应。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放射治疗就是针对局部的要照射的部位给放疗，放疗不会在身体里面到处走啊，不会说我照肺癌那个放射线会走去有骨头转移的地方控制那个骨转移，这不是啊，这是放疗的特点，就是说哪里照就哪里起作用。但是，后来发现我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就说我是治疗原发部位，比如说肺部的肿瘤，但是明明知道病人呢是有骨转移的迹象，就是某一部分的骨头已经有癌细胞侵犯到，但是在治疗原发部位用放射治疗照射原发部位后，它的骨转移的部位也有好转，但是这个过程中病人并没有用化疗，为什么呢？然后研究呢就说，放射治疗照射一个部位以后，癌细胞呢它会产生一些放射就说释放出一些特殊的物质，就像产生了肿瘤疫苗一样，它激活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然后通过这个调节过程，免疫调节过程会影响到远程转移癌，使它消退，这是很神奇的一个作用哈。就说除了我刚才举例是我的病人照射肺部，还有照射肝啊，照射脑转移。用放射治疗照射，或者就用手术切除，说除了对治疗的病灶起到完全消除之外，对于没有结束到的远程的病灶也会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有些病人甚至因为这样就痊愈了。这样，好，下一个 slide。那怎么评估说治疗肿瘤寡转移的效果呢？那一般写论文啊或者看研究报告啊，它的定义就是说，如果照射这一个部分，另一个部位出现肿瘤缩小至少30%，那这个就可以说出现了远隔效应。有时候呢，远隔效应可以是局部的，就是讲刚才讲了30%减少，但是也可以是完全的，就说是照射这里治疗这里，另外一个病灶完全消失也会有。好，下一个 slide。那现在呢，免疫治疗慢慢用得很普遍，而且越来越多新的免疫治疗药物，然后临床检验也发展到基因的层面，就是能够通过研究肿瘤细胞特殊的基因状态和肿瘤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各种受体的情况，能够选药，就是选合适这一个肿瘤细胞的免疫治疗药物。那到底免疫治疗跟放疗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助的呢？那其中一个很令人高兴的研究成果就是说，放疗和免疫治疗相结合，提高了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神奇的远程效应，就是说提高它的出现的机会，那很好的。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说这种协同效应呢，也提升了转移性有转移癌的患者对免疫 治疗的应答，就是放疗帮助了免疫治疗，免疫治疗也帮助了放疗，这样子呢的后果的效果呢，就是提升了患者的生存期，就说对比啊，就说对比那些又同时做放疗和免疫治疗的病人，对比仅仅接受免疫治疗不做放疗，或者仅仅接受放疗不做免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呢，在不带病的生存期，总的生存期或者总的生存率方面都是成倍的翻番的。好，下一个算那我因为我本来是放疗医生，所以就提一下放疗技术对于治疗癌症寡转移方面的常用的技术了，这些是一个是放射手术治疗，就是 radio surgery， 就是两个名词 radiation therapy 和 surgery 连在一起，那它归根结底呢就是放疗，只不过呢是通过特殊的放疗技术达到开刀的效果，就是不用开刀，不用把肿瘤切除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那些寡转移病灶哈，不用开刀把寡转移病灶切除，但是通过特殊的化疗技术同样能达到开刀消除它的目的。其实那个放疗手术治疗呢，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也有各种各样的剂量和怎么做几次，一个礼拜做几次啊，那些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这方面发展的很快，所以我们读这些文献也是，就是说日新月异那种感觉。那有一个名词是 stereotactic radiation therapy， 中文翻译成立体定位放射治疗，这个是精准的定位治疗。常常光是说 SRT，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 stereotactic radiation therapy，刚才呢就是讲的是治疗脑部的脑肿瘤或者脑部的转移病灶，尤其是脑部的转移病灶。那以前呢肿瘤已经转移到脑部，很久以前的说起来，可能应该说是十几二十年前呢，那时候一般是全脑放疗，就是那个好的脑部组织和脑部的癌细胞都受到同样剂量的照射，虽然我们知道正常细胞能够抵抗放射线，但是毕竟由于是全脑做了照射，正常的细胞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的话，有时候慢慢就会出现一些由于照射过放疗的症状，比如说有些病人会出现记忆力好像减退了，尤其是近期的记忆力，有些病人年纪大的会提早出现老年性痴呆症的症状，有些病人就总是睡觉，有些病人就是走路啊步态不稳啊，或者有下楼梯比上楼梯还难的那一类的症状。现在是提倡尽量不做全脑照射有些病人甚至有，虽然我们刚才说寡转移吧是五个病灶以下，但是到了脑部的转移病灶的情况之下，有些病人有二十几个小的脑部转移的病灶，他们一样是接受 对于一种立体定位放射治疗，有时候是可以就重复的，可以如果它局部复发或者在照射过的那个近邻又出现了新的转移病灶，那是可以再做一次。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能够使正常的脑细胞尽可能的避免受到放射线的影响，保存人的正常思考啊、记忆啊各种功能。这是对脑部的转移病灶放疗技术。那如果是身体上的寡转移呢，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肝转移、骨头转移，也就是肾上腺的转移、肺转移，这些呢也是通过立体定位的，但是那个是属于身体上的，那英文上有一点不同啊，那是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然后呢视频调强的放射治疗是另一种技术，这一种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了。好，下一个 slide。 然后这里大概提一下常见的肿瘤寡转移性的癌症，一般常见是有哪一些，就是原发性的癌症容易出现，就是说转移的时候容易出现寡转移，就是说它开始转移时不是开始转移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全身去，有一个过渡时间的。常见的就是像鼻咽癌和其他头颈部的癌症，常常会去到肺部啊或者骨头啊这样。乳腺癌呢就也是容易出现这种寡转移，就是转流病灶转移病灶并不大。像乳腺癌呢，它是喜欢去到，如果转移的话会去到肺部、脑部、肝部和骨头的。肺癌的转移我刚才提到过了，就看它的癌细胞的类型，也是常常会去到骨头、肝脏、脑部这样。肠癌呢常常会转移的话先去到肺部啊，肾癌也会侵犯骨头和肺部，前列腺癌呢就首先是侵犯骨头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前列腺癌一般不会转移到脑部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前列腺癌的病人脑部有寡转移，我们要想办法证实它到底是不是从前列腺癌来的，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癌症同时出现。子宫癌它转移的话常常会去到它区域淋巴结以外的淋巴循环区域，也会去到转移到肺部。子宫颈癌是跟子宫癌不一样哈，子宫颈癌一般是鳞状上皮细胞癌，它转移的话呢也是会去到离开了区域淋巴结外面的淋巴区域，然后也会转移到骨头。肉瘤呢就是 sarcoma 的转移呢常常会去到肺。好，下一个 slide。刚才我也提到了那个说怎么样定义转移病灶，一般就说五个以内就的转移病灶认为是寡转移，但是不是一概而论的，尤其是脑部有时候会很多个数量，但是一样作为寡转移去对付的。好，下一个 slide。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呢，寡转移性有 寡转移病灶的癌症呢，不能只靠数量来决定，还需要对肿瘤进行生物学生物性的血检测。比如说呢，结肠直肠癌患者出现肝转移的分子分析显示，有些特定的分子改变和免疫系统反应有关联，这种分子模式呢可以用来识别出癌症侵袭性较小的患者，可以判断是不是可以直接治疗转移病灶，以及用这个信息去预测患者存活的时间。下一个 slide， 我们差不多到后面尾声了哈。这里我就简单讲一下比较，就说比较前期的，但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些临床试验。比如说，它有一个临床实验是在100名实验实体瘤，就是我们刚才上面说的那些是有看出来实质性的瘤，像肺癌啊、乳腺癌啊这些。肺癌啊、肠癌、前列腺癌那样，这些患者存在少于5个转移病灶，然后把他们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呼吸治疗组，一个是进攻性标准，就是呼吸性治疗，一个是呼吸性治疗加上放疗，就是专门针对那个转移病灶的放疗，这样两个组。好，下一个 slide。 然后呢，跟踪这些病人，那经历过放射治疗针对寡转移病灶治疗的那一组的病人中呢，他们的生存期达到41个月。那对于没有做放疗，针对寡转移病灶做放疗的，只接受呼吸治疗那种病人，中位总生存期是28个月。然后接受放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就说处于稳定状态的是12个月，不做放疗的就仅仅6个月。所以他们总是说翻倍的提升了生存期。至于控制率呢，就是说肺部寡转移通过放疗，它的控制率达到75%，骨头和肝脏的寡转移病灶通过放疗能够达到76%的控制率，肾上腺的寡转移病灶甚至能够控制率达到100%。好，下一次。这个结果发表在那个《柳叶刀》的《Lancet》那个杂志上面。然后一直在跟踪，始终还是说经历做过放疗的那组病人是比不做放疗的病人显著有生命延长的这个数据，这些都是很可喜的。好，下一个 slide。 还有另一组呢，是针对非小细胞性肺癌患者做的这种跟踪的分析，就是这个 slide 里面的 SBRT 呢，就是那种立体定位对于身体的转移病灶的那个放射治疗。甚至在这一个跟踪研究，就是说做放疗比不做放疗的病人寿命延长近了3倍。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癌症进展会出免责声明比仅仅接受额外的化疗的患者较多，就是说他比较有说服力的这个结果。后来又有做 对，更进一步多一些病人的这一类的试验都有相似的结果。好，下一个 slide。这一个就讲，就是专门指直肠癌、结肠癌的病人，他们在一诊断有这些癌症的时候呢，已经知道有肝脏转移病灶，这是很，就说有，这不是说很罕见的。以前呢就说，哎呀，已经转移了，还治不治疗啊？还要做到什么程度？现在呢是尽可能跟没有转移病灶的病人一样去做治疗，因为假如他肝脏转移病灶很小的话，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也把肝脏的转移病灶切除，或者有时候是用放疗达到开刀的目的，对付那些转移到肝脏的病灶。大概有20%这一类的病人能够活到至少10年，这是很可喜的。因为我刚刚做放疗医生的时候，还是处于那种，2003年正式做放疗医生的时候，那时候一知道病人已经由肝转移了，那是直肠癌，那个时候呢都会想到，生命生存期有限。那后来大概10年前那时候就说，这一组的病人一般医生都有共识，就说起码5年没问题，通过合适的治疗对付那个转移病灶的治疗。那现在的数据呢，就说20%能够存活至少10年。好，下一个 slide。这里就是最后一个 slide 了。我每次讲跟病人讨论这些抗癌的各种，我是用这个结尾，因为我真是很感激所有的癌症患者。因为呢，就说我们现在经常讲新的治疗方法出现了，新的就说，很值得鼓舞的各种新的治疗起到很好的效果，实际上都离不开前面以前的癌症病人所经历的临床数据。因为这些呢不会用病人的名字，但是整个病例呢会报上去的，会参与各种临床资料的分析。所以每一个癌症病人呢，实际上在抗癌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前人的经验带来的福音，但是同时呢，通过自己的经历，也为其他病友的将来的病友也带来福音。总的来说，就说我们是一直在进步着啊。那个希望是越来越多。好，讲完啦。
好，非常谢谢吴伟文医生吴医生，谢谢你啊。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呢就可以开放呢，来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问一问哈。那我想我把那个 share 呢先 stop 嘛。OK。好，那今天呢就。有40多人哈，那请有些进来也出去，我也知道有一些的一个名单里面呢，它是整个老人院，它是放着一个荧光幕，虽然是一个名单，但是是由老人家那边听的。OK， 好，如果有问题的。可以，你有些人已经很熟了，可以举手啊，甚至呢，你可以打开你的镜头，你的麦克呢，你自己可以打开的啊，我你们进来的时候应该是 mute 掉的，但现在你可以unmute 你自己啊 ，unmute 哈 然后呢就可以问吴医生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我看看，OK， 今天呢，今天可能这个 其实这个骨转移以外，如果你有肿瘤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问的，不一定是问这个骨转移的这方面，当然医生吴医生可能你有这方面的可能可以回答他哈 ，OK， 好。那吴医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因为呢，好像今天呢，你的这个比较新哈、哦，你说这一方的资料呢是比较新，那可能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问，或者可能是准备问题。那我先问的就是说，那这个骨转移，你说这个技术是很新嘛？所以，那病人的话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骨转移，还是？这些的临床医生可以主动会介绍这一个，还是怎么样呢？
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就说在医生告诉病人说，哦，现在发现了有转移的病灶，病人可以问有多少个转移病灶。准备是怎么样去治疗？不就说，比如说脑部有转移病灶，那医生说你要做放疗啦，那病人就可以问你用什么方法做放疗啊？可不可以尽可能的保存我正常的脑部组织啊？起码你也知道这些名词，你问那医生也会更加。就说更加小心啊，对，怎么样帮助你尽可能减少副作用，这样。
嗯哼。
这时候呢，不一定说每一个放疗部门它都配备有这方面的能力，就说那些局部精准的治疗不是一下子就做比较大范围的脑部放疗，那。病人还可以要求医生转介到一些有这方面能力的放疗部门去，起码得个第二意见，这样子也帮了自己，也帮了医生。就是问，如果你能够有我的这个 handout， 起码那个英文名词，那个 oligometastasis， 那个如果你能讲出来。就跟医生商讨的时候就好很多，但是我相信在很多放疗部门现在这一方面都考虑很多了，那很多保险公司呢，以前他们未必说，哎呀你都这么几个脑部转移病灶，为什么还做那种很 fancy 的，就是比较高级的立体定位的那一种，那现在基本上治疗原则上，就是整个美国全美国的那个联网推荐的这个已经是写得很清楚了，如果是脑部的脑转移，宁愿尽可能的做那个局部精准的那一种治疗，都不要先做全脑的照射。
嗯哼，
保险公司是批准的现在。
哦，是批准的，
它贵很多的，其实贵很多。
但这个时候，那可能它即使没有在这个一个 dime 的大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转移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哈。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要求医生说做这个有点像预防性的啊，早点给他 cover 住，早点把这些病灶的地方照下去。
现在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MRI， 它能抓到2毫米的病灶都能显示出来的。另外，它还跟不但是大小，还有根据它各种周围那个病灶周围的变化，如果它是活跃性的脑转移吧，比如即使是2毫米，它周围都会有一些血管性的水肿啊，那样可以显示出来。另外呢，现在常常用 PET CT scan 去跟进啊，评估进展的变化、治疗效果之类的。PET CT scan 能够抓到5毫米以上，5毫米其实4毫米都能看得见了。如果它是活跃性转移病灶或者原发病灶， 看得出来的。那对于 CT 呢，如果是用了显影剂，那个叫增强 CT， 就看你是看的哪个部位，比如说肺部，肺部他们2毫米都看得出来的。哦，一个 dyne 就大很多了，一个 dyne。
嗯哼。
看得见，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了，还有加入很多很复杂的临床分析，比如说是，所以他要用动态的眼光，要有比较，有时候呢看到很小一个肺部的一个小nodule啊，或者甚至一个 spot 啊，但是太小又不能做活体检查，有时候会跟进一段时间，因为有时候会是一点点的炎症啊，或者是小小的感染，它现在存在，但是过一段时间它自己消失了，那就不属于是真正的病灶。
嗯
嗯，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多过5个啊，但是有些是很稳定啊，是良性的，那些不用碰它的。就是要针对那些是正在生长中，就是说慢慢增大的，或者增大的比较快的那一些，就是属于了应该去对付它的寡转移病灶。
那就是说，像比如说一个 breast cancer 的病人，他要去回诊的时候，那他都还没有这些寡转移的症状出来哈，那。就是说可能只有就像您讲的只有2 millimeter， 他根本可能还没有症状出来，所以病人不知道，可是再去回诊的时候医生会很主动就帮他去做这些 scan 吗？去看看有没有东西出来，这种寡转移的症状出来。
这个呢要具体的病例具体分析，有些病人呢他根本他的病诊断的时候呢显示出来它有远程转移或者复发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医生也未必去，就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做很多检测没有必要。像乳腺癌顺便提一下，乳腺癌的病人现在他们都基本上是规范化的，会把乳腺癌肿瘤的样本送去做一系列的评估，然后给出一个叫做 risk score，就是评估它复发的风险的数字，这个已很好了，对于医生和病人都很有帮助。就是说，如果他那个 risk score 是属于低的 score， 那他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很低。对于这些病人，医生呢也不会说去做很多，在他没症状啊、没有任何迹象有转移的情况下去做各种。各种评估啊，或者是照 PET CT 啊，各种影像学检查，因为没有必要。但是呢，对于那些临床上已经表现出来那个癌细胞恶性程度很高，或者检测显出 high risk score 那样的话，那一类病人有时候医生在没治疗之前就已经要做各种。做各种 staging 的 imaging study， 就是到这个院那个去排除有没有远程转移。
就看它的复发风险来决定。
对，看它的复发风险。
OK， 谢谢。
好，另外有一位举手的，我看到是 Karen Cho， 请你 unmute 你自己，可以问问题。
好，吴医师你好哈。我就想请教，我是那个乳癌患者，那是已经十几年前了，我做的是 mastectomy， 然后我在那之后，我这个 incision 的部分，就是切除这条线这个地方，经常会痒，而且一直到腋下也是有切除淋巴哈，那一直到腋下那个地方都经常性的在很痒。需要去抓，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来去？
你的疤痕长得很平滑呢，还是有凸出来的疤痕？
没有凸出来，
就是很正常的，看上去愈合得很好这样子。
还算可以。
啊，有没有做过放射治疗？
有，
没有？
事实上哈，十几年前我曾经参考过你的意见，你给了我很好的意见。我有做radiation， 你帮我分析了，结果就去做 radiation。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医生告诉我说自己决定，但是我不晓得，是有请教过你，非常谢谢你。
哦，那就说你做了放射治疗，很可能呢，就说那一部分的皮肤干燥，被放射治疗本身它也会引起各种腺体。有点萎缩这样子的，那汗腺啊，这样皮肤本来我们皮肤会表面会有一些细胞专门负责分泌一些润滑性的分泌物，就是说自己就本来有漏损那样，那做完放射治疗以后，有时候会这方面减少了，就变成皮肤局部的皮肤干燥，这个本来就会引起痒。哦，因为一般我叫病人你涂一点 lotion 啊，你能够你喜欢的都可以，你试一下，可能有改善。
就是一般的 lotion 是吗？
啊，就是 moisturization， 就是给它润滑一点的那一类的 lotion 就可以。
啊哈 ，OK， 有什么样的厂牌可以介绍吗？
啊。如果是说不嫌不怕它太黏太稠的呢，就 Aquaphor 实际上是很好的，一点点它就可以很大面积的 Aquaphor， 这个也不贵，一般的药房都有，也不用处方。
你说 Aquaphor
怎么拼啊？我看 Aquaphor， 这是 A 就是 A Q U A P H O R 这样子。
哦 ，OK， 好。
好的，
好
的。
好，我会试试。谢谢，谢谢。